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1喽，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这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在最近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生活法庭话题，都是跟我们生活是有息息相关，包含了呢这两天这个毒品的部分哦，不管是在全省各地，包含了跨国的部分，刑事局破获。破了两个毒品案哦，市价达到了1.48亿元。特别是刑事局侦缉队破获这两起，查扣总共有28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黑市价呢也到1.48亿。全案将9名嫌犯都已经移送法办了。其实，在今年2月就接获线报，有一名绰号阿信男子涉嫌都是以旅游团的方式从泰国运输一级毒品海洛因入境，经了解之后确定这个情报属实，经由台北市内湖警分局、航警局、刑警大队组成的专案小组，再由新北地检署、桃园地检、台北地检检察官来指挥办案。那但是在刑事局的部分呢，嫌犯都是以深夜检警吃警，特别选在都是假日深夜期间从泰国搭机返台，甚至还携带幼童入境。没有想到呢，这个检警埋伏多时，通报海关人员针对这8名嫌犯严格搜身，发现呢多名嫌犯都是穿着非常宽松的衣服跟裙装那将这个毒品呢是绑在胸部胯下方式来入境，有 14.097 公斤。而承办员警也说明了这个嫌疑人这个负责带团的出国运输毒品期间，每一次代价都是新台币20万元。而警方呢也在前来接机的嫌疑人车上查扣了这个运输毒品佣金有782000元。检警昨天也在桃园市的巴德区以大盘商的廖贤来缉捕归案，而在住处也又起出了海洛因 13.749 公斤，贩毒所得是132000元。刑事局侦缉队队长柯哲仁也特别说明，这个案扣了28公斤的海洛因，初步了解呢是以1480万的成本来购买，流入市面可以赚取10倍的暴利也就是大概是1.48亿。全案呢以违反毒品防治条例来移送地检署侦办。而说到了这个部分呢，其实警政署也规划了毒品跟枪械的这个犯罪专案，而在12号到14号，就前两天全国的同步扫荡，也查获了毒品案1221件，1308人，而各级毒品呢大概是44591公克。而在枪械案件是15件，15人，枪械18把，子弹207颗。那也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查器呢？主要是希望呢暑假即将到来，防止暑假期间的毒品泛滥，来降低枪械危害，以净化治安。好，说到了这个加强查器，就是学生试用毒品，而向上呢来追溯追查一些所谓的攻毒分子，来防止一些毒品来进入校园，而持续打击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以及集体施用毒品的一个临检 包含了容易涉毒的一些场所，让一些青年学子很容易发生这个偏差行为的一些场所所以今天也在做一个规划希望在暑假到来之前呢能够做好准备。好，这也是在这两天呢一些毒品案件都属于比较大件的部分，也提醒做父母的暑假即将来临了，那有很多的不管是小学也好初高中也好，甚至呢已经开始进入了，就是可能有些人是在这几天这个所谓的考试，那可能在上周先考试，那当然考完试之后呢就是放假日了，那当然在放假的时候有的父母呢可能忙于工作没有想到说怎么样好好去规划孩子的一个暑期，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青年学子希望自己可以有这个规划当然在规划之前最好跟父母做一个商量，让父母也了解在暑假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另外呢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在生物法律的部分，在法务部教育部呢跟法务部呢联合制作了一个叫做危险场所不涉足拒绝毒品才是酷，这是30秒的一个广告，那当然有国台客语版那为了就是让我们的青年学子在做这个反毒拒毒的一个资讯，加强呢在休假期间不涉足夜店网咖的一些危险场所，那教育部在做了这个制作以危险场所不涉足拒绝毒品才是酷的这样子的一个短片，它的电子档就在教育部的一个紫锥花运动官网这个网站这个文宣区有一个叫做反毒影音大家可以来去点选，很可爱的一部小短片。那除了在这个教育部的一个制作这样的一个拒绝毒品才是酷的短片之外，另外呢在保护司法务部的保护司在今年的无毒有我我有我无毒的一个师资进阶训练课程，其实为什么一再的在做这样培训，因为反毒工作真的叫做人人有责包含了毒品问题非常的严重，戒除不容易，也导致社会的一个犯罪事件频传，影响到我们自己人身的安全，所以呢这也发现了整个一个数据也看到了吸食毒品的年龄层下降之外，也严重的呢创伤了整个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对于未来国家的一个发展也非常严重的一个破坏，那因此呢怎么样来去对抗毒品的一个入侵，所以也是要求希望能够跨部会，所以由法务部教育部卫生福利部还有卫生福利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包含了学校就是联合慈济大学还有各县市政府来做一个在地反毒的一个团队到各个的社区啦学校啦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毒品知识，以及让这个反毒观念能够深入社区学校跟杜绝一些这个毒品的入侵。那如果说刚好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是说呢你想说要来打工那这个打工的性质有很多种，也可以来做我们的志工这也是不错的。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上法务部的网站或者 Your Life Show， 我们帮你做一个连结，就可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师资进阶的培训活动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可以来去给予自己一个不一样的暑假这个是欢迎不管是 社会人士或者是我们这些大专院校的好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在矫正署的部分呢，这一次的上海监狱学会由宋烈副局长呢带着10位朋友这个来到了台湾，当然这是上海监狱学会呢来到了台湾的矫正署来去做一个交流，那前往了交流除了矫正署之外，还有周边像我们台北监狱啦、台中女子监狱、彰化监狱、自强外役监等等，那在参访的期间呢由吴署长还有我们的一级主管来去介绍，包含了在整个矫正机关的受用技能的训练成品，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在推动所谓的传统工艺的一个成果，还有一个就是介绍最近我们一些这个重大的一个成效跟传统工艺的影片，那影片之后也有做一个交流，包含了成型的一个松人管理跟面临的挑战，还有就是累进处遇制度跟我国现在我们推动的一个教化活动一些方案。那当然每一年到台湾参访是 这各大陆的各省哦，都会来到台湾来做一个交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指标。那特别呢，他们对于我们法务部的矫正署一些宣传政策哦，十分的认同之外，也有很深刻的一个印象。那第五届的海峡两岸收容人的书画跟公益联展，以及第四届两岸跟香港矫正实务研讨会，也会在11月由上海监狱管理局来主办。那当然这一次呢，也非常谢谢由矫正署吴署长及各矫正机关的同仁哦，来推这个推荐以及给予宝贵的这个计划跟意见，让整个活动可以开始做一个筹备。那最后呢，也完美画下一个句点哦，在这个整个参展，不管是在我们的东部，或者是在我们的中部，甚至在我们的北部地区哦，比较特殊的一个集训监所的部分来去做一个交流，这也是在我们的矫正署的部分。好，赶快来关心，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这是银月，那银月呢在 You Live Show 留言哦，说他朋友前年开始用口头跟网络的通讯陆续跟他借钱，借了12万，那只有这个网络通讯聊天内容跟一张汇款单，是证明说他确实有借给他借出。这个是在汇款单上面是7万，可是去年对方就口头说每个月呢会还5000到10000，可都没有还。他试着请他还，却被对方控告说恐吓骚扰等等。现在案子结了，请问呢可不可以追回钱？好，宁月，这在民法第474条第一项规定哦，称为消费借贷者。是当事人一方转钱哦，就所谓的转金钱或其他替代物的一个有所有权的这个部分。那约定哦，他方有种类、品质、数量相同来返回这个契约。因此呢，当事人必须有借贷的一个这个部分来移转金钱的行为。那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案子已经结了，那这个追款时效是15年，所以到底可不可以追款是可以。像譬如说借用人如果说主张对这个对方呢存有这个消费借贷的关系者，就必须有借贷的合意哦，就是我有借贷这个数这个一来一往的这个举证。那还有就是以交付借款的事实，譬如说你那张借款单，那来做一个举证的责任。按照我们的营业这个所说的话呢，营业要追讨这个借款必须要举证。第一个就是你朋友确实有跟你借钱的事实，第二个就是说营业有把钱交付给朋友的事实，这样才有办法向法院起诉请求把这个钱还给你。那依照呢营业所说的，实际上朋友借12万，那么营业他也交付了12万，那么银月跟这个朋友的网络通讯内容以及汇款单只能够证明说银月有交付朋友7万因为中间还有落差。所以呢银月向法院祈求还款的时候，另外5万的借款可能就没有办法证明了，那么就被法院驳回。那另外呢追回借款的这个部分是民事请求时效有15年，时效消灭之前你还是可以向法院请求朋友还给你钱，就这么简单了。好，那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到你当地的地检署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志工可以来帮忙你再把这个细部的再看一遍那另外还有任何问题可以在 You Live Show 的留言部分我们再来请检察官或检察官来帮您回答了。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一直没有烦恼，一直没有争吵，让你 天像糖一样甜，冬天飘雪我身边被温暖你的夜，一直在你身边，一直爱到永远，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来到了两岸三地时间了。所以不管你是在南科、竹科、内科或大陆沿海事务省的好朋友，要借耳朵给瑶瑶。刚才讲到来到了台北地检，我们要来去找找矽谷的吴宏人，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了。宏人检察事务官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到的呢，还记得我们在这个上一周有讲到了，也就是在我国证券交易法里面的冲洗买卖形态是什么。那包含了我们也在这个告诉大家整个法条，包含了在集中市场不得转移转这个所谓的证券所有权的一个伪作买卖等等，还有帮忙大家了解说实质所有权跟形式所有权，还有就是冲洗买卖跟伪作交易。而今天呢，我们就要跟着大家继续的聊到的呢，也就是相对委托形态是什么了。所以我们赶快跟宏人检察事务官打个招呼了。
姚瑶姐好，各位听众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赶快来请宏人检察事务官告诉大家，我们依序下来哦，这个相对委托的形态跟我们刚刚我们所讲到的有什么不同？有很多人不是那么的了解。
好，那我国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第一项第三款，也就是所谓的相对委托哈，它的法条是这样规定，它说意图抬高或压低集中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的交易价格，与他人通谋。以约定价格于自己出售或购买有价证券时，使约定人同时为购买或出售之相对行为。好，那我们分析这个法条规定，好，那不管是在集中交易市场或在柜买中心，也就是所谓的证券商营业处所，因为第155条第二项有适用，好，所以不管是集中交易市场或在柜买中心的交易都算哈。那这有规定说需要与他人通谋，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一个绝对的必要共犯，就是他有跟人家委对做或相对委托这个行为。
是，
好，那我们分析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这边买进，一方面与他人通谋从那边卖出啊，就是借以来抬高或压低股票的价格啊，制造一些交易活络的假象哈。
是，
从这个法条他很明确的定说，有奠定出说他主观上要有意图抬高或压低市场有价证某种有价证券交易价格哈，那这个可以从客观上的交易事实或涉案时的市场情况来论其意图之有无了哈。我国的证券证企局它有函释说，怎样叫做有影响股票交易的意图，包括股票的交易易变化呢，有没有背离集中交易市场或柜买中心的大盘走势或类股的走势？那行为人是否以高于平均价格或接近最高或以涨停价格买进，或以低于平均价格或最低平均价格卖出，好，他来判断。那有没有于拉高或杀低后股价又再行买入这个行为，好，他可以从这方面来判断。对，那如果现在的交易撮合制度下，他没有限定说一定要用相同价格，只要大致的时间委托买卖
就可以了。
对对对。
有没有可不可以用举例的方式，譬如说他可以跟人同谋啊等等的来去做相比对。
同谋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了哈，我打电话跟某乙就是商量好说，我用100块来买某种股票，那你用100块或者说大致上的价格来卖出大致上的数量，就是我买100张啊，你用100块的价格买，你用101块或多少钱卖出这样就构成相对委托。
是，所以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对，等于是一方买进一方卖出嘛这样子变成是拉抬或者是压低股价，制造了一些所谓的交易活络的假象，也造成一些投资人往往呢这没有看清楚就是这个套牢等等，对不对？
是。
那这个部分我们比较了解了一点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连续交易的形态是什么？
那也就是一 第155条哈，第一项第四款哈，它主观的条件差不多，就是意图抬高或压低集中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的交易价格，自行或以他人名义对该有价证券连续以高价买进或以低价卖出哈。那从这里来分析可以看出来，它的行为主体大致上就是买方或卖方哈的投资人或受托的证券商了哈，或利用他人名义购买的，就是所谓的人头了哈。那若有犯意联络或行为分担，那都足以构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同正犯了哈。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不是自己来买，他可能跟别人一起来共谋这样。
是哇，所以大家有听到，那可不可以让这个检察官可不可以再讲详细一点？因为很多人对于这个连续交易譬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意图抬高或者是压低集中市场的某种有价证券的一个价格嘛，对不对？那他如果用别人的名字嘞？
别人的名字就说要看我国的证券交易法施行系的第二条，它有规定所谓人头，也就是他所谓的利用他人名义的认定标准。还有，例如说直接或间接提供股票或提供资金，帮人家购买股票的。
对呀、因为他可能有钱，可是他已经没有办法，他可能已经被记点，或者是说他已经被盯住了他可能利用，譬如说公司的职员呢、或者是他的朋友啊，这个也有可能嘛，对不
对？对。在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他对他人的持有的股票具有管理、使用或处分的权益，那本人有这个权益，那他人就是所谓的人头这样。那第三个是对他人持有的股票的利益或损失归属于本人，所以本人才是实际上的行为人，那他人只是我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
是。
那这条有一个规定说要连续那连续依我国的法院的他的解释就是说只要基于概括犯意两次以上的行为
就算了。
那这里的连续不是指刑法上的连续犯，它只是说你的行为，你连续买进两次以上，就算这里的，它就构成这里的连续的定义了。
是。
那这个还有这一条，它是属于行为犯，不是结果犯，所以
所以要讲清楚。对，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对不对？
对，它只要你有连续两次高价，抬高或压低这个买进的行为，就可能构成，它不是以你有没有获利结果为判断
而是你是行为，你已经有做了，
对不对？
它不管你结果论，
对，
是这样吗？
对。那这条处罚的主要就是用意，就是说，一般人我们买卖股票或投资股票，通常都是用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嘛，你才会获利嘛，对不对？那这个处罚，你看它是连续高价买进嘛，那你高价买进，你一般人不会做这样，能是用低价买进啊，那你为什么要用高价来买进呢？所以或者用低价卖出，一般人是要高价卖出来获利，所以他就是要遏制有些人家刻意来炒作这个股票的行为。
是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检察官洪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刚才讲到他人名义，对不对？
对。
如果利用他人名义，他应该有所谓的认定标准吧？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你提供股票或提供资金供他人操作股票嘛，或者说你对他人的持有的股票有管理或使用处分的权益，或者是说这是我们实务上的判断标准，因为一般市场上在炒作这个集团，它都有很多所谓的人头，可能一两百个或数百个，所以我们在判断的时候，通常是由交易所的人，他们根据他们买卖的行为去做群组的判断。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想说钻这个所谓的法律漏洞你看我们一再的在告诉大家，在提醒大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成交的一些形态是什么？
相对成交其实就是之前的所谓的冲洗买卖，它的复活了，因为那时候被误删了嘛，误删后来以后，我们又把它来增订出来哈。那这条是规定是意图造成集中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交易活络的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义连续委托买卖或申报买卖而相对成交哈。那一般又称为说相对成交或者说连续冲洗了哈。那这个比之前的第二款定的比较严谨，是因为它有主观上它有要求，一样也是要有主观上有造成 某种价格交易活络的表象，
嗯，
自行或以他人名义买卖，因为之前第二款他只是要只规定说，自己不移转所有权嘛，
但是自己在操作，
对，这里又放宽规定嘛，自行或者以他人名义，也就是不管是自己或是以人头名义连续委托买卖，
嗯，
他这个条件是定的比较严谨，而且要相对成交。那相对成交，照之前解释就是说，我不移转实质的所有权啊，只是形式上移转这一朵左手卖给右手这样。
嗯，
它的目的也是要制造交易活络的表象这样。
所以一般讲到相对成交啦，连续冲洗或者是我记得还有那个冲洗买卖，都是一样的喽。
对对对，其实这几条都大致上都蛮类似的啦。对，一般实务上也很难说，因为实务上的炒作它是一个集合犯，它不是说只限定我就只用相对委托，或者说连续交易，它可能各种形态都有。
嗯，
对对对。
所以针对这一条相对成交的这个形态，我们刚才解释有点非常的清楚。那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听朋友有点模糊，就是说哇，我们刚才有讲到一个相对成交、连续冲洗买卖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还会有刑责？
为什么还会有刑责？
嗯，
因为这个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证券交易法规定就是要保障投资嘛。
嗯，
那这个价格要自然形成市场上基于自然供需法则来形成的价格。那如果有人为介入的话，那就没办法保障投资人权益，尤其我国它是以散户为主嘛。
嗯，
那散户常常比较没有足够的
资金
能力，或者去判断这样市场行情这样，所以他常常会追高杀低，那就没法造成我们的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原因，因为一般人都不相信我国的证券市场嘛，所以就不愿意再投入资金这样。
所以这个解决了听众朋友问题这个真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相对论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在下一个礼拜跟大家见面咯，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待会继续11点半有来票。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光 LED 通过 CMS 国家认证品质保证，台湾制造，安全可靠，点亮全家人的幸福。台湾两个品牌 Everlight 异光 LED。
卡在电话机啊吼，好唔好就火花去啦！
哎呦，又个暗手酸啦！
异光 LED 灯泡，台湾制造，安全可靠，换一粒骨碌当免换电话呢。这款时机换异光 LED 上省钱。台湾人的品牌 Everlight 异光 LED。
一本书，一杯茶，书香茶韵，读懂生活品味。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高贵不贵。订购专线02-2361-7268 2361-7268。
你是我的小
啊
小
哦，我的大小姐呀，你浪费的水都可以填满太平洋了，现在缺水要节约用水啦。
有缺水吗？
你都没有看新闻，明天我就要把水龙头都换成省水的，洗菜、洗水果、洗碗盘都用水盆，马桶改两段式冲水，除湿机的水拿来浇花擦地板，你洗澡要快点的，不可以再看演唱会了啦。
妈，
省点水，水钱省。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我老啊，无路用啊啦。
老了就没有用了吗？
老来啊，有三好经验。丰富好，健康长寿好，走入社会当自工好。
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与慈济基金会和您带动敬老三好，长青正好。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哎，小子女怎么啦？看你一脸沮丧的样子。
我错过正声广播公司的财经节目了，该怎么办呢？
告诉你，现在正声网站全新改版，你可以到里头的理财一把照专区点选财经重播，就可以收听到你错过的节目哦。
哇，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听。
哎，里面还有财经资讯，看完记得告诉我哦。
生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